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先扼要的再复习一下中论的第一品《观因缘品》请翻开《观因缘品》讲义最后一页，应顺导师对这一品所做的科判。这科判主要分成标中跟显义，标中主要是前两颂，也就是八部中道，这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的缘起，是我们世尊所开示的。如果能够正确的了解这样的八部中道缘起，就能够灭除一切的戏论。戏论有爱的戏论，有见的戏论，种种邪见或者是情爱等戏论都能够灭除而得到安稳。能够开示这样缘起的法，是这样的世尊是一切说法者中最第一，我对这样的世尊恭敬的顶礼，这是标中。另外这一品主要是谈八部里面的不生，八部开头就是不生不灭等等，那这一品主要是破除生的执着，生的执着破了，灭自然也同样跟着破，那是观即无生，那配合第二品是观灭不去。而这一品观即无生主要又分三段，第一段是观四门不生，就是诸法不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另外是观四缘不生，虽然有人不执着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有人主张由四因缘而生，就是因缘、次第缘、所缘缘、增上缘，但是对这四缘认为是有自信的，这样也不对，因此论主对这四缘的执着再加以破斥，观四缘不生，而最后观一切不成，就是因缘果这些都是无自性。有关四门不生，就是诸法不会自己生自己，因为谈到生就有未生与已生，还有能生与所生的差别。如果自生的定义，那就是还没生之前跟已生之后 同样都是他自己，还有能生与所生也是同样都没有不同，那才是自生。但是我们观一切法，事实上都不是由自己生自己的。有人认为那不是自生，是不是他生呢？那我们可以问，如果是他生的话，这个他是由什么而生？如果他认为又是由另外一个他来生的话，我们不断的追问，那你另外一个他到底是怎么生？追到最后，那永远无穷无尽，就会落入无穷过。那如果也是一直追，你这他生他生，那最根源的他不再从其他而生，虽然可以避免无穷过，但是落入无因生之过，又是落入自生，自己无因而有，所以他生也不能成立。共生就是自生与他生合合而生，这个因为自生不成立、他生不成立，那合在一起的共生当然也就不成立了。无因生 那更不合乎罪福因果业报的道理。有的人他是不清楚他的实际的因缘，却认为是自然生，无因而生，这也是错误的。因此有自性的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都不对。那外人就反问龙树，那请问你怎么生呢？他说我是无生。所谓无生就是无自性的生，也就是因缘和合无自性的生。自性不可得，那他性当然就不可得。好，这是观四门不生。有人就认为是由四缘来生诸法，有因缘、次第缘、所缘缘、增上缘，更没有其他的缘了。龙树菩萨先审定，就是你的主张到底过是从因缘而生或者非因缘而生。如果主张是由因缘而生的话，请问你是因缘中已经有果，或者因缘中没有果？这是第六颂的审定。以下就别破，先观四缘不成，之后再观缘生不成。观四缘不成，就是七八九颂在观因缘不成，其他十、十一、十二分别对应观次第缘、缘缘、增上缘不成。那这四缘的定义，可能以前大家比较少熏习，我们再复习一下。请翻开讲义五十四页。因缘在本文最后是解释四缘，先解释因缘。因缘如果在大乘唯识学上说，因缘主要是指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就一切法是唯识所现。这样的唯识所说的因缘比较着重在心法，阿赖耶识主要着重在心事上面。不过说一切有部所说的因缘，它就不局限于心法，不局限于心事，它通色法、心法还有非色非心法都有因缘，它体性是一切有为法。那么在有为法六因，除了能作因之外，其他的五因都名为因缘，它意识是能作为清因的缘。这是主要的因缘。第二次第缘，有的翻成等无间缘，大家留意它的体性是心心所法，只有心心所法才有次第缘，色法非色非心法就没有次第缘了。它的意思是前一念的心心所法可以作为下一念心心所法升起的因缘，所以例如我们有前念升起后念，那哪一个是次第缘呢？大家留意，缘就是因缘，它所生的那是果，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次第缘，那就是指前面那个信心所的因缘升起后念信心所的果。所以前念跟后念，前念那才是次第缘，因为我们是在谈缘嘛，能够升起的原因或者因缘，这里就不再分主因或助缘的了， 即使称为缘啊，它包含主因还有主缘。那这样的次第缘，它只局限过去跟现在，因为未来的新因所啊，这是杂乱不定法，还没有必然的次第啊。因此，次第缘它的范围比较狭小，是新因所法，而且只局限于过去与现在啊，不通未来。另外，在过去与现在之中，还要去除阿罗汉的最后心，因为阿罗汉的最后心，他在还没入无语涅槃之前，他还有信心所。可是这个最后的信心所，不能够再做另外一个次第缘的。如果他可以再做次第缘的话，那变成阿罗汉。还会依着这个次第缘，还会有信心所啊，那这样的话就永远没完没了，不能够得到究竟解脱了啊。因此，阿罗汉的最后心啊，不能够再做其他的次第缘了啊。另外，所缘缘啊，这个也要留意一下，这个跟信心所也有密切的关联。那什么叫所缘缘呢？我们先看所缘，先确定所缘的定义。所缘就是心念的对象。好，例如这里有一杯水或一个苹果，好，那有我们的所缘境是喜欢的或者是厌恶的，可以让我们产生不同的心念，所以所缘的这个对象，它是因，可以让我们产生心念的果。所以现在讨论的是所缘缘，那到底是境还是心呢？是境，那个境啊，我们缘那个境而产生的心。而这个所缘缘，它范围很广啊，包含色法等有为法，甚至连无为法也可以作为所缘境啊。像那个涅槃啊，当然有的学派认为涅槃缘不到，不过有的在修无相三昧的时候，它是来缘涅槃而修学。因此所缘缘跟心心所有关联啊，它是作为所缘境而让心心所升起。另外增上缘啊，它有两个定义，一个是对于他法有让它助长升起的作用，或者不妨碍其他法的升起，都可以称为增上缘啊。不过，这样的增上缘本来可以总括一切缘啊，这里是指上面三缘以外的一切啊。好，另外下面提到，我们讲诸法因缘生，虽然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但是。是由什么样的缘所生啊，还需要加以分别。例如提到从缘生的一切有为法，如果加以归类的话，不外乎心法、色法、非色非心法啊。那我们留意一下，色法也好，心心所也好，或者是非色非心的不相应行法也好，它至少有两个缘，一个因缘，一个是增上缘，这是任何一法一定都有这两个缘啊，这是至少一定都有因缘跟增上缘。因此色法就是由这两缘而生，而心心所法 它除了因缘增上缘以外，它多了两个啊，一个就是次第缘啊，因为它跟心心所法有关，有前念的心心所啊，引生后念的心心所。另外，由于它是心心所法，有所缘境啊，这个所缘缘的促成啊，等无间缘等，加上因缘增上缘，有这四缘而有心心所法的生起。啊，不相应行法，它是非色非心啊，其中的无想定、灭尽定，虽然它是无心定，不过要得到无想定，它也是修三昧而来啊。因此，它除了因缘增上缘之外，它还有啊次第缘啊，就前念的信心所修三昧。让他得到无想定或灭尽定。不过因为他本身是无心定啊，他就不在缘外境了啊，因此没有所缘缘啊。其他的非色非心法，那只有从两缘而生啊。好，那龙树菩萨怎么样来破斥这四缘的自性值呢？好，我们看58页，7、8、9诵啊，观因缘不成。中论的方式是这样子啊，它不像外人预设哦，这是因哦，那一定会升起某一个果。中论它是站在缘起因缘相待的立场，它成立缘一定是它有果之后才相待假立因缘而有果，所以要成立缘，那必须要有果才可以说它是缘，不像外人先预设这个木能够生火，就预设这个木一定是火的因缘，其实不一定啊。比如说这个木头在一起的生灭里面，它有可能被雕成佛像啊，不一定会被火烧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说这个木一定会是火的因缘呢？它可能没有被火烧，只是最后腐烂掉而已。所以在外人他预设这个是缘那这是果，但是中论它是你有果之后这个缘才能够跟果相待假立因此因缘中先有果或因缘中先无果，这个都不成立如果因缘中先有果，那还要这个缘做什么呢？如60页破因中有果，还有破因中无果。下面罗马数字2破因中有果。如果因缘中已经先有果了，那既然果都有了那还要缘做什么呢？那上面一破因中无果，如果缘中事先没有果，那果既然都还没有那请问你这个缘到底是什么果的缘呢？比如说一粒种子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种子是什么，当它看到升起苹果之后，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种子是苹果的缘，但是苹果还没生出来，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种子，或者是这种子能不能生还不一定啊，对不对？有的就焦芽败种了因此如果缘中先无果，那么这个缘到底是什么果的缘呢？ 所以因中先有果先无果都不成立。另外在第九颂三门破，先有果先无果这两门，另外有的人就主张亦有果亦无果，合起来就称为三门。但是依龙树来看，如果你主张有自性止的话，有就是实有，无就是实无，那亦有亦无，那不就互相矛盾吗？因此从这三门来看，因缘都不能成立。接着第十颂破次次第缘，次第缘它的定义是心心所法，前一念的心心所法灭了之后引生下一念的心心所法。龙树菩萨的破法是这样子，如果果若未生时，则不应有灭，灭法何能圆，故无次第缘。次第缘着重在这前念已灭还有后念未生之间的关系。如果后念的信心所法还没生，那前面的信心所法就不应有前面的灭心作为因缘。这个次第缘就像什么呢？打一个譬喻，例如有一个人坐上一个座位，当他离开的时候，下面那个人就紧接着坐上去。那前念如果还没灭的话，后面那个人如果前面还没离开，后面那个人根本坐不上去啊，再坐上去就变成叠罗汉了。但是这里说如果后面的果还没生，那你前面这个缘啊，怎么知道是谁的缘呢？还有就是前念的心心说法如果已经灭了，完全灭无了，又如何引生下一个心心说法呢？因此在寄送就说，我们看63页，最上面先从后念的未生来说下一念的心所法。后念的次第果法如果还没升起的时候不应该说有前念的灭心作为因缘，因为果还没生啊，你前面那个缘是谁的缘呢？后念没有生，如果前念已经灭了，那就前后脱了结，不成为因果了。好，这主要是说我们看小节如果后面的心心所法的果还没生不应该有前面的灭心作为次第缘，而前念的灭法已经灭了，已经灭无了，如何可以作为后念升起的缘呢？因此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次第缘是不对的。另外破所缘缘这是第11颂，如诸佛所说真实为妙法，于此无缘法，云何有缘缘？这个主要是讲我们证得实相般若，或者证得实相的时候，能所双亡，没有能观的心，也没有实在的所缘境， 例如我们看角注95，大正卷43提到，菩萨入不二法门，这时能够执行此般若波罗蜜。一旦证入实相般若的时候，它是无分别的，不再分别这是因那是果，或者这是缘这是知，缘就是所缘，知就是能知，或者能缘。那这缘都没有了，怎么还有一个实在的所缘境呢？还有一个实在的所缘缘呢？连内外此彼这种分别都没有了，所谓一相无相。好，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破除所缘缘的执着。另外增上缘，在十二缘起来说，缘起的定义，此有故彼有，这是缘起的定义。如果了解此有故彼有是因缘生的有，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外人认为此有故彼有，一看到这个有，他认为就是自性实有，那就有问题了。论主说，诸法无自性，故无有有相。一切法都是诸法因缘生啊，诸法因缘灭，哪有一个实在的有呢？因此如果主张此有故彼有，那这个有根本是无自性的啊，并非实有啦，哪里会有此有故彼有呢？因此此有故彼有，如果执着这个是实在的有啊，因此有另外一个实在的有，那就不对了。而缘起，如果我们了解此有故彼有，这个有只不过是因缘生假名有，那就没有问题。因此中论它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破四缘的执着。那中论说它是破四缘的执着，并不破四缘。这个是分别观四缘不成。那我们再看最后一页的科判，13-15颂是观缘生不成。这些缘生是指因缘所生的果，前面是谈缘，缘破了没有自信了，那么13-14-15来进一步说明缘都没有自信了，那么从缘所生的果怎么还会有自信呢？因此缘是无自性，由因缘所生也是无自性。最后第16颂，观一切不成，归纳起来，果不是从自性的因缘所生，也不是非缘生，也不是无因生，而所生的果都是自性不可得了。那么能生的缘难道还有自性可得吗？所生的果自性不可得，那么能生的缘自然自性也不可得了。因此果无有故，那缘或非缘当然也就都不可得了。因此因缘果都不成，观一切不成。不成是有自性的因缘果都不成立的意思。好，以上是第一品观 因缘品。好，接着我们看第二品啊，观去来品，请看讲义71页。这一品的品名是观去来，但在中论文中只破去而不破来，因为去与来同样是一种运动，只不过就立足点的不同而有去来的差别。例如以我们新竹福岩精舍为中心到台北惠思讲堂去，从新竹去台北。那如果以台北为中心从新竹过去，在台北人说你从新竹来了。去是动作运动，像我们身体的动作，只要有动作离不开时间还有空间，一定伴随着时间空间还有法体。有一个法体在时间空间中活动，从这里去那里，从那里来这里，就名为去来。而这去来不限于人，对法也是适用的。去来不单单就人而说，像流水或白云在空间中有位置的移动，也就称为去来。不但是空间在时间的演变中有性质的变化，或者是重量、体积、长度等分量的差别，或者作用的变化，从过去来现在，从现在去未来，或者从未来来现在，从现在到过去，都是去来所含摄。因此去来除了人动物之外，包括物体空间时间的推移质量作用的变化都算。说到彻底处，生灭就是去来。例如阿含经335经说，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生来灭去。说到彻底处，生灭就是去来。这不是明白的证据吗？那为什么第二品要律去来品呢？这一点很感谢印顺导师在讨论中论的寄送之前先提示一下整品的重点。像第一品观因缘品为什么列在最先呢？因为一切法到底怎么升起的，一定有它的因缘呢，所以先讨论的因缘，所以第一品是因缘品。那么为什么去来品放在第二品呢？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诸行无常的生灭法是缘起的存在，存在者就是运动者，只要存在一定是无常生灭运动，一定是有去来的。所以第一品观因缘品是观自性有法不可得。我们知道不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了解自性有法不可得，知道是不生不灭。立根的人知道不生不灭，自然早就知道不来不去了。不过一般人受着自性见的欺诳， 不愿接受一切法不生的证见，他们以为现实的一切我或法，眼见有来去的活动，从相续常识的移动推论到刹那间最短的时间也有作用的去来。既然有来去，就不能说没有生灭。所以外人想要建立有实在的来去，他的目的是希望用来去成立诸法有生。那不生不灭是八部的开头，八部有时空动，生灭是跟法体有无有关，再来长段跟空跟时间有关联，一意跟空间有关，再来去跟动运动有关，而不生这是八部的开头，因此第一品特别辨明不生，这因为生死死生生生不已的流转叫做生，也就是来来三界流转，所以说前品观即不生，即就是因缘合即，或者是一切三界受生的因，而不来不去，这是第二品所要讨论的。而去是八部的终了，如缘起的无明缘行、行缘事等，是来生，来三界受生。而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乃至生灭则老死灭，这是去，是出离三界。因此第二品观去来品特别辨明不去，因此导师科判判为观灭不去，跟第一品的观即不生正好是一对，有即有灭。也可以说前一品观因缘品总观诸法的无生灭用，第一品主要是谈不生不灭嘛，特别是不生。而第二品观去来品总观众生无来去用，重在不去。前品去法执，这一品来除我执，所以第一品第二品对应起来就如角柱四，不生是八部之初，不去是八部之末，再来观即不生，观灭不去，即是诸法因缘合即，灭是诸法离散，诸法无生灭用，去法执，众生无来去用，就去我执，这是这两品老师在科判判为的总观。那下面第三品以后就是四谛，分别四谛的对应各品。执着诸法有真实自性的，如果观察它自性来去的运动，就明白运动是不可能的。但缘起的来去不能否认，所以自性有的见解是虚妄不实的。中论它只是破除自性的来去，它不破缘起的来去。世间的智者 看到人有生老病死的演变，而世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大海变农田，农田变大海，也有推论到一切一切无时不在生灭变化中，但一旦发觉它本身的矛盾，就从运动讲到不动上去。像希腊哲学家芝诺，早就有运动不可能的论证。中国的哲者也说见鸟不见飞，的确执着有实在的自信，运动是不可能的，除非承认它本身的矛盾不通。他们观点为什么是这样呢？他们是这样认为，例如从这里到那里，这中间有一段相当的距离，在此在彼自然不是同时的，比如在甲那到乙，那甲跟乙这时间不一样，这样空间的距离时间的距离不妨分割为若干部分，一直分割到最后的单位，就是时间与空间上不可再分割的点。从这一点一点上看，在此就在此，在彼就在彼，并没有从这边移转到那边去的可能。如果有从此到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代表还可以再分割，就不是最小的单位了。所以在现象上看，虽然似乎是运动有来去，但就诸法真实的字体上看，运动不可能。现象在用上看好像是动的，但是在它的法体来看，又是一个静止的。我们所见到的活动是假象，不是真常的实体。例如电影看起来是动的，而影片本身却是静止的。因此有人主张作用是动，而法体它的字体是静，动是虚妄的，而静是真实的。因此用动体静妄动真静的学者就是受这个思想支配的。我们看一下角注八，之前在中观经论有稍微提过，例如刮胡一，角注八刮胡一第二行，如果依于空间的位置上说，从甲那里到乙的这里，此在甲方曰去，在乙方则曰来，但如只有自性，那么从甲到乙的中间距离，从其丈尺寸分乃至追究到空间的点，这运动的性质便消失无余。在此就在此，在彼就在彼，在这空间点既不能说有动向，积无量的空间点自也不应有运动向。所以自性论者经常把一一法看成是静止的。我们再看刮胡二，有的说从甲到乙的运动势必先经过甲乙之间的丙，而从甲到丙中间又有丁，而甲到丁又有戊，这样不断不断的切割，由甲到乙中间有无量的位数序列，永远分割不完。如果这样的话，从甲到乙那永远不能到达，因为 一切的运动不成，所以他们主张本体其实是不动的，动只不过是错乱的现象。而在中观看来，这种用动体静的本体不动这种想法事实上是错误的，它为自性见所蒙蔽，忽略了从假到义的运动者。还有一个运动者啊，这运动者不是抽象的，本身空间的活动者。例如一个人从这里走到那里，这个人活动者，他是有体积的方分相，方分就是它有方位，有东南西北方等方位，也是时间的活动者。既然是时间，那就有前后延续相。从假到乙的运动者本身，它就占有时间与空间，本身也是有无限位数序列的。这样假与乙之间的无限位数序列，与去者运动者自身的无限位数序列相对消，假乙间的有限长度与运动者的有限长度相比算，那么从此到彼就成为有限量的。既然是有限量，那就可以到达。下面有一个譬喻，例如我们在宽阔的公路上远远望去，好像远方的路狭小得多，不过过去用尺一量，跟这里并没有什么两样，路渐远看起来越狭小。如果这是路是所量的所见，如果再把能量的尺放到那边，我们再远远望去，连这个能量的尺也变得狭小啊。但以狭尺量狭路，依旧可得如许宽度。看起来路有错乱，尺也有错乱相，以错乱横错乱得到的是错乱相的关系法则功力不乱，因为是肉眼所看到的错乱相。时空的存在换为无限位数的序列，一切是现为在此又在彼。如果忽略能动者的时空性与无限位数的序列性，那才会推论的物是不能动的。那从这里来看，中观的证见它是动静相待，那否定持有自性的运动，也不会主张的本体不动而作用在动。好，接着我们再看诸行无常，动静相待。佛法的根本见解，诸行无常是法印，是世间的实相，就是诸法刹那刹那也还是在动，一刹那都是有生也有灭没有一刻停止过。辩证法的唯物论者说，在同一时间，在此又在彼，当体即动，比起那真常不动的思想要深刻而接近佛法些。但这样的唯物论者执着一切的实在性，他还是有自性，还是有自性见，还是难得讲通。既然有自性见，在此又在彼，不得不 把矛盾作为真理。另外在佛教中有一些执着有自信的学者，这里提出了几家不同的看法。佛教的小乘学者，例如说一就有部，他们主张三世实有。他们虽然也说诸行无常，但他们说的无常是在诸法的作用起灭上来说无常，在作用上说无常。他们认为法体本身是三世一如，一如就是平等无差别，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实有，从来没有差别。所以像说一切有部他们这种思想，那就是本体没有差别，那只是作用上有生灭，可说是作用是动的，而它的法体是静止不动的。这是有部的看法。另外经部他们是主张现在实有，过去未来是无，那因为他只有主张现在实有，不能不建立长时间的生灭而假名相续的去来。相续就是比较长时间，以相续 来说生灭，就是在长的时间说先生，先有生，其实是住之后才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一刹那就没有三有为相了，前面刹那生之后才住才灭，就不能够当体即生即灭。也有建立刹那生灭的，在一刹那的生灭同时这样的说法，与前后刹那，前后刹那有前刹那灭后刹那生，而中间没有间隔。这个是很有矛盾的。好，总之在有自信的人，他们主张如果刹那，同一刹那，刹那就是分析到最短的时间，那最短的时间如果是生灭同时的话，但是他又执着有实在的自信，在最短的时间又是生灭同时，那有自信的人，生是生，灭是灭，生灭同时的话，那不会落入矛盾吗？有自信的人，有自信见的人主张刹那生灭同时，就会落入生灭相违的过失，矛盾。那如果刹那生灭不同时，有前生有后灭，如果一个刹那又可以有前生有后灭，那代表说这个并不是最短的时间呢，因为还有前后还应该还可以再分割啊。因此在同一刹那生灭不同时，有前生有后灭，那就代表可以再分析这样的话这刹那就不是最短的时间了。那如果是从相续生灭来说他为了避免生与灭同时矛盾认为有生然后再住再灭，那这样的话就会有生而不灭的那一点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在同一时间点 知道它是即生即灭。如果任何一点有生而没有灭，它就不是有为法了。因为有为法一定是生住灭。一分大圣学者，干脆高唱真常不动。有些他是建立形而上的本体，是不动的。所以不能从一切法性空中达到彻底的诸行无常论。总之，执着自性有的也的主张用动体静，妄动真静，有的就承认矛盾为真理。唯有性空正见的佛学者，凡是存在有的，那一定是运动的。没有任何一法是存在，可是它是常住不动的。只要是存在，一定都是无常生灭，不会有存在而是真实常住不动的。外人主张是自性有的，其实是本无自性。说诸法从本以来常自即灭相，一切没有自相，是空相。这常无自性的缘起假名有，是动的，不是真实常住的，所以说无常。虽然无常，但并不是断灭。从无自性的缘起上说，是动静相待而不相离。在中观来看，没有动的自性，没有静的自性，彼此因待静而说动，因待动而假名说静，彼此动静不相离，没有动的自性或静的自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